回想起来，我第二次遇见的可能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是我在学校每天都会见到的一个远房兄弟。其他孩子会无情地戏弄他，有一次他冲欺负他的人大吼了一声，口齿很不清晰，不，该死的，然后开始用双手打他们。那些孩子刚开始只是大笑，然后真的被他打疼了，所以向他道歉。 我的兄弟停了下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没有神经多样性的概念，所有行为不完全符合我们预期的人，我们都认为是残疾人。所以每次想到我的那位远房兄弟，我都很同情他。后来有一天，在我和他都要参加的全体初中生大会上，校长开始颁奖。校长颁发的最后两个奖是当年的两个主要奖项， 奖学金和公民奖。当校长说这是第一次两个奖项同时颁发给同一个人时，我并不感到意外。我以为这两个奖项会属于我的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令我惊讶的是，校长念出了我那位远房兄弟的名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我不会判断人的品质。我哭了，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学校忍受屈辱。 然而，他赢得了公民奖。谈话对他来说极其困难，他开口说话时，很快会变得情绪化，口齿不清，但他却上学了。他一个人吃饭，然后他的智慧和善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没有一种疾病或病因与普通大众所谓的自闭症相对应，只有专业人士决定归类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系列症状。 不是每个有这种障碍的人都有一样的症状。从我童年遇见的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为几个不同的领域：交流。自闭症患者很难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会使用异常的交流方式，从事例行或重复行为，有时被称为刻板行为。 自闭症患者一周岁时无法在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做出反应，也不能轻易解释他们想要什么。一般来说，自闭症患者不听从指示，有时他们似乎能听到，有时却听不到。一般来说，自闭症患者既不会用手来指某些人或物，也不会挥手说再见。社交行为，患有自闭症的人 一般看到他人对自己微笑时，不会回以微笑，不擅长眼神交流，似乎更喜欢独自玩耍。在取东西或捡东西的时候，他们通常只拿自己的。自闭症患者的心智与年龄不符，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表现得好像对别人漠不关心，对其他孩子不感兴趣。 在14个月大的时候不能指出感兴趣的物体，一般婴儿在这个阶段是可以搬到的，而且也不喜欢玩躲猫猫。自闭症患者不会试图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刻板行为，受自闭症障碍影响的人会一再做同样的事情，并且不会转向其他事情。他们对玩具、物品或常规习惯具有不同寻常的依恋， 总是拿着一根绳子或在穿裤子前必须先穿上袜子，会花很多时间把东西排列好或按一定的顺序摆放。他们讲话时会重复单词或短语，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言语模仿症。其他行为，自闭症儿童在18个月大的时候可能不会玩装扮游戏，尽管他们强烈依恋玩具， 但他们又奇怪地运动模式，不知道玩具该怎么玩。一些事情是自闭症患者早于其他孩子开始做的，比如踮着脚尖走路，但不喜欢爬楼梯等东西。这些孩子不会扮鬼脸，总是眼神空洞地盯着某处，或者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会大发脾气，自闭症患者可能过于活跃，不合作或抗拒，对噪声过于敏感。 受自闭症障碍影响的人也不喜欢在父母的膝盖上摇摆或弹跳等等。 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不良的社交、不良的父母教育、不良的基因、神经发育问题、过量的睾丸激素和思维盲症。所谓的思维理论缺失，指的是研究对象无法认识到其他人也有和其相似的思维方式。研究结果往往很杂乱，尽管研究人员往往更喜欢简练的结果。 简单概括来讲，自闭症谱系障碍是由思维盲症引起的，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自闭症障碍的谱系。以上的因素没有一个可以解释，但是每个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施加了一些影响。正如世界领先的自闭症研究人员之一海伦塔格·弗鲁伯格博士所说，自闭症是一种复杂的、抑制性的障碍， 不应该被归结为单一的潜在认知障碍。我是这种研究的门外汉，缺乏真正专业人员的临床专业知识。以我外行的独特视角来看，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产生是由于一种能力出了故障。这种能力构建了心灵暗物质的组成部分，以及结构化的文化知识，构成了每个个体作为文化存在的心理发展的基础。 换句话说，我同意文献中的一般评估，即自闭症谱系障碍根本上讲是社会问题，但它确实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问题。它影响着人们正确理解他人意图和想法的能力，以及通过文化知识的背景来理解他人的能力。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是这样的： 无法将他人的价值观、观点、意图、社会角色和知识结构的优先级或等级纳入自己的心智构建，因此他们很难理解自己统觉的社会意义。但他们表现出的异常还不止这些，包括某些体验上的异常。一种可能性是一些生理上的厌恶和偏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产生类似的体验，而且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 非常不喜欢他人侵入他们的精神生活，诸如声音、触摸、玩耍，他们无法解决的混乱以及应酬语言都让他们很痛苦。但是当然，这些对于构建清晰的无意识是至关重要的，而无意识对一个人认同其所在的文化并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重要作用。使用应酬语言的困难尤其突出， 包括告别、问候、感谢等等。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将应酬语言视为一种梳毛的形式，用于表示你将对方视为你所重视的人，哪怕只是表面上的重视。有趣的是，虽然使用英语具有应酬语言的大多数群体并没有将梳毛作为一种常规的文化仪式，但是将皮拉罕语这种亚马孙语言的群体 却有日常的梳毛仪式。男性和女性成排地坐在一起寻找狮子，或者只是抚摸彼此的头发，但他们没有应酬语言。换句话说，也许所有的文化都发展出了一种机制，无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以表明同一群体的成员彼此的归属感和关怀。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似乎缺乏这种相互梳毛的能力， 这种行为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归属在一起并接受彼此。换句话说，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往往无法对他们所处的文化形成一套理论，也无法判断与他们互动的对象的意图。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发展出全面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和对社会角色用来构建社会身份的鉴别。有人认为， 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孤立和功能障碍可能部分是由于他们不能正常地与他人交谈，而这本身是由于他们不能感到共同的归属感和分享共同的想法的社交能力缺陷。正常的交谈需要并有助于合理地掌握对话所使用的语言的语法，理解对话语境、对话目的、对话者的心理状态、文化背景知识和一般世界知识。 这些不同的能力和不同形式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为辨别文化并努力融入一种文化。这些似乎是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群体所面临的主要语言困难。谈话不仅是语言的顶峰， 而且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参与谈话可以建立文化联系和知识，同时构建对话所必须的语法。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那样，语言是协同的，语言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组成部分或用途会相互促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存在凸显了语言与文化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这个关于自闭症患者难以构建文化角色或对文化进行到位理解的讨论衍生出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一些关于语言进化的讨论中很受欢迎，这就是所谓的生态位构建理论。他认为人类和一部分环境，比如婴儿期和谈话融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特定的生物文化生态位和心理生态位，从而丰富认知和语言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构建越来越大的生态位。也许有人可能会说，生态位构建是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键，孩子不能构建适当的生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我们已经不需要另一个特殊的理论。自闭症谱系障碍，就它与文化和心智之间的联系而言，已经完全得到现有理论的解释，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生态位理论是一种解释儿童和物种发展的详尽机制，其关注的是个体通过绘画互动构建关系，有很多值得称赞的生态位构建工作。然而与此同时，有三个问题使我相信它对个体人类语言发展或成熟的建模以及理解人类语言进化都不是很有帮助。首先，心理学家所说的依恋理论解释了许多生态位构建案例，这种理论旨在确定是否存在支配婴儿和照顾者之间关系发展的原则，如果存在，还要确定这些原则是什么，以及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否相同。看起来，它们可能是不同的。其次，人们可能不会把生态位理论作为语言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生态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喻，象征着人们已经充分了解到发展心理学的各个阶段。最后，这个理论对人类语言进化做出的推测是错误的，他的结论是人类语言出现在大约10万年前。本书认为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出现在语言发明的各个方面，比如语言只是刚刚好这个事实，语言远不是一种完美的生物系统，它只是凑合可以，常常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很好的交流。他的听众使用环境语境和世界知识的一般事实来解释所听到的内容，这与失语症患者和直立人的策略是互相呼应的。语境和一般知识对于人们理解所听到的话语的意义以及理解在谈话过程中如何回应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来说，语言甚至达不到刚刚好的程度，它是有缺陷的。因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语言无法与社会知识联系起来，而对社会的了解对于语言的主要功能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从影响语言的障碍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不存在只影响语言功能的遗传障碍。本书提到的语言进化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的原因，这样的障碍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存在特定语言脑区，语言是一项发明，人脑并不是专为语言而运作的，就像它不是专为制造工具而运作的一样。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都影响了人脑的发展，使其更能支持这些任务。语言障碍是了解人脑及其语言准备状态的窗口，但语言并非仅仅局限于大脑，语言是整个身体的功能，包括了从肺到嘴巴的所有使口语成为可能的组成部分。虽然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是不同的，并且言语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视觉言语、手语和口头言语，但世界上所有语言的主要言语形式都是口头的。因此，既然我们对大脑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进化是如何让我们准备好 说出我们的语言的。